Hallelujah! Ladies and gentlemen, Merry Christmas! Amen! Hallelujah! 对，弟兄姐妹们知道2000多年以前啊，上帝差遣天使去使用天使啊，参与在主耶稣基督降生的这件事情上，还是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啊，就是什么呢？就是灵界的事情是实在，灵界的事情是存在的。那我们虽然在今天的社会，我们知道科技发展得很快，资讯也非常的发展，人的头脑你没有发现到比较聪明了、你没发现到你比以前聪明了吗？不会吧、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你看看现在的小孩子，哎呀，讲话多会顶话，对不对？你讲一句他顶你五句，对不对？啊，真的，他头脑好像聪明的多。而且现在他们又有什么吗？科技的发展啊，看电脑啊，看这个什么 iPad 什么吼，哎呀，有很多东西我们都不懂，但是他们都懂。哎，是事实啊，就是人的头脑知识的领域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广吼。但是呢，这些吼在神的眼中其实是算不得什么。老实讲，在神的眼中只算不得什么。所以如果我们去读叶伯记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叶伯就自以为义，叶伯自以为说我很聪明，为什么上帝要让我受苦呢？最后在叶伯记37章38章，上帝问他一句话，叶伯哑口无言。对，上帝问他的时候，叶伯，我造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在哪里啊？对不对？你还要跟我辩论？我造这个世界的时候你不知道是不是一个细胞的土存在还不知道，对不对？所以叶伯就跟他上帝讲了，所以最后叶伯就说哑口无言，没办法来回答这个上帝。所以弟兄姐妹，真的，虽然科技发展得很快，资讯越来越快，但是呢，人的头脑也是非常的聪明，但是这些在神的眼中算不得什么。所以而且人的肉眼啊所看到的世界，我们头脑所想象出来的东西啊是非常有限的。其实我们今天我们知道科学发展得很快，但是我们头脑所想的东西，我们的这个理解，我们眼睛所看的东西有还是非常的有限。所以千万不要什么，不要像上个星期我们所说的那个祭司撒加利亚一样。撒加利亚一面在神的面前恳切的祷告，求上帝赐给他有一个儿子，但是另外一面呢，当天使向他显现说上帝要赐给你一个儿子的时候，他却什么？他却不相信啊，对不对？他却不相信。为什么呢？因为他正想要用自己的有限的脑袋过来想说，哎呀，我老婆都50岁了，在我经验当中知道是最老能够生孩子的48岁，那我老婆50了，那怎样能够生呢？对不对？我们看过很多医生啊，我们看吃过很多的药，但是还是没办法让她怀孕。所以那天使说，上帝听了你的祷告，上帝要把孩子赐给你。但是撒加利亚说，哎，这怎么可能呢？我老了，我太太也老了。所以弟兄姐妹，求神帮助我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上帝仍然行神迹。 Amen。 哈利路亚，跟你旁边的人说，上帝仍然行神迹。哎，上帝仍然是行神迹的上帝啊。弟兄姐妹，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信耶稣啊，你忘记这个上帝是能够行神迹的上帝，我告诉你，是信耶稣信得太可怜了，真的没骗你的。如果上帝不行神迹的话，你想说我们信得可怜不可怜？绝对可怜啊！我们又不能像世人一样耍花招啊，来一个什么不讲理的东西，对不对？我们都要什么？要按照条理来做事情。但如果上帝不行神迹的话，那很多事情我们办不了啊。但是因为上帝能够行神迹，我们不需要贿赂，我们不需要给钱别人让人家贪污，但是我们只要什么祷告上帝，我们就看到神就有办法为我们解决。因为哈利路亚，弟兄姐妹，真的要记得一件事情，我们信主的人一定要知道上帝仍然是行神迹的。弟兄姐妹，在圣经里面大概 概有300多次就提到天使出现在人的活动，出现在人的社会当中啊。所以圣经承认有天使，圣经是神的话，既然圣经承认有天使，弟兄姐妹，我也相信有天使。我不知道你相信吗？啊，对，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我是相信，因为圣经是这样讲。那我们可以看到圣经给我们知道天使是什么，天使是神所创造的另外一个活物，跟人有不同，它不像人有什么，人有肉体，天使是一个什么，是一个灵体，它不受时间不受空间的限制。但是圣经还告诉我们说，天使啊稍微比人什么，比人大一点，不是小一点啊，大一点。大家可以看到今天我们是真的很漂亮，但是可能就会遮住大家一点点啊，我也看不到后面那个。不管怎样，我们还是感谢主，我们是想说下次哦叫这个缅甸教会早一点做嘛，对不对？那我们庆祝完了之后他们才布置这样啊，以后跟他说如果要布置，我们要庆祝之前要他们先布置了啊，对不对？这样才算量嘛，对不对？好，无论怎样，圣经告诉我们说天使稍微比人大一点，但是呢上帝怎样呢？你看上帝却将什么荣耀尊贵为冠冕赐给人，这是诗篇第8篇第5节说的。他说什么？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就上帝所造的人比天使微小一点。所以换一句话说什么？天使是稍微比人大一点，但是天使没有人的那种荣耀，没有人的那种尊贵。所以，这是上帝造我们人的时候给我们有这样大的恩典和祝福。而且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天使他有他的工作，天使有两个很重要的工作，还记得吗？在希伯来书第1章第14节告诉我们，第一个工作是什么？他是什么？他是神的使者，受神的差遣，被神指使。所以，你千万不要想说像外国人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守护天使，我们有一个什么 guardian angel， 所以你什么东西不见掉，你说哎，守护天使帮帮忙啊，帮我找一找啊，守护天使啊，我车子停在这个那个地方，帮帮忙，帮我照顾一下我车子，不要给人家偷去。哎，老兄啊，天使不是受我们指使啊，对不对？天使是最受谁指使？最神指使。但是我告诉你，还有一个秘诀你可以做的，就是什么？你把你的事情借着祷告交给上帝，那求上帝差遣天使来帮你做。哎，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啊！你差遣不动天使的，我告诉你，天使不甩你，不听你的，因为圣经说他只是听上帝的指使嘛，对不对？但是你就用什么？用祷告告诉上帝，求上帝来帮助我们啊！啊，天使还有另外一个什么？另外一个工作就是为信徒效力哦，就是当我们有需要什么事情的时候，上帝就会差派天使成为我们的帮助，来帮助我们，来为我们效力哦。所以这是天使。那我们看到哦，上个星期我们提到天使加百列向撒加利亚显现，到底撒加利亚所看到的天使啊，他长相如何？那老实讲，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他长相如何。但是有很多人在想说，哦，他到底像不像中国人？他像不像犹太人？对，有人就想说，这个天使啊，他的眼球是什么颜色？是黑色的呢，或是蓝色的？不是蓝色，或是蓝色的。那他的头发是直的呢，或是头发是剪的？那有人说，天使到底是男的天使，或是女的天使？那我告诉你，弟兄姐妹，圣经没有清楚的告诉我们，所以，千万，你也不要用我们这个有限的脑袋瓜去给他来解释，他告诉别人说天使的长相是什么。那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些画像啊， 都是什么？都是一些画家所想象出来的，哦，想象出来的。当然啦，画到什么？画到那些笑脸，画到那些英俊潇洒的，哦，那我们就说这个是什么？是上帝的天使。但是才记得吗？我们上星期想到，这个魔鬼也会变成什么光明的天使来欺骗我们，对不对？如果魔鬼每一次出现的时候都是什么？都是上面有脚，两个牙齿出来，很丑恶，那他告诉你去做事情，你会不会听？绝对不会听嘛，对不对？明知道这个是恶人，但是如果他化身成为一个什么？化身成为一个光明的天使，哎呀，笑脸常开啊，又长得很帅，英俊潇洒的话，可能你会什么？会受他的引诱。所以弟兄姐妹，千万千万要记得哦，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天使的长相如何，所以我们就不要什么用我们自己的想象去想说哦，天使应该是这样或是这样哦。有人甚至还说在那边讨论天使到底是单眼皮或是双眼皮。没错嘛，但是我在想，单眼皮啊，难不错，就像我这样的，还是一样帅，一笑起来的时候成为一条线一样的，哇！真的，你想想看，双眼皮的人想要笑，能够他的眼睛能够成为一条线吗？没办法，所以为做上帝给我单眼皮感谢。所以真的，弟兄姐妹，你真的，你不要想说为什么我长得这样，你是他上帝特别什么？制造的，还记得吗？这个陈振珍牧师说什么？我们是上帝的 masterpiece， 上帝的杰作。今天真的，我后来再想一想，照照镜子的话，我再看看自己，还长得蛮帅，难怪师母追我。师母在这里，刚才没看到，没发现了，对不起啊。对，那弟兄姐妹，真的哦，天使长相如何我们不知道哦，但是基本上天使啊显现的时候哦，基本上我们是看不到，但是有时候天使是可以看到哦，但是基本上我们是看不到，但是有时候天使是可以看到。那我们可以从什么？从圣经民数记第22章那边讲到了一个故事，讲到巴兰先知巴兰的故事哦。那是提到哦，这个先知巴兰呢，原本是上帝所使用的一个先知啊，但是因为哦他贪念钱财，有一天哦摩亚王巴勒呢就要求他给他一些钱。贿赂他，请他做一件事情，要做什么呢？就是要去咒诅这个以色列百姓。那弟兄姐妹，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言语是非常重要，我们的话所说出来的话是非常重要。所以特别是什么？特别你是基督徒，你是有上帝生命的，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非常重要。所以你看，连这个外邦人啊，摩亚王巴勒他也知道，我没办法对付这帮以色列人，但是我有一个方法，我就怎样，我就使用这个先知，希望先知能够为我做一件事情，是什么？去到以色列人当中去咒诅他们。哇！所以开始的时候，这个巴兰说不行不行，这个是上帝的百姓，不能咒诅。那这个巴勒，这个摩亚王巴勒说：“哎呀，没事，我再多一点钱。”我再多一点钱够不够？不够再多一点钱。所以吼，为了这个贪恋这个钱财啊，受了这个巴勒的这个这个贿赂，这是应该读贿赂，所以他就什么，好了，既然钱来了，我就什么收人钱财，替人什么，既然消灾，不是消灾的，替人这咒诅了，所以他就去了。所以他那时候他就骑着他多年来所骑的那匹那只驴哦，所以他在骑着这个驴要出发要去咒诅以色列百姓的时候呢，这里是骑着那个驴，所以直到他走到一半的时候，突然之间有个天使就站在这个路中间，但是呢巴兰没有看到，驴却看到了。所以驴看到前面有一个天使，而且手又有拿大出来的刀，所以这个驴就非常的紧张，所以驴就不敢往前走，驴就什么 就把从这个正道上就慢慢的走旁边，就是什么走在这不是走在这个正路上，走在这个旁边这个田间的路上了、啊。所以巴兰就很生气，哎，你这个驴啊，你搞什么了、啊？正路前面没有事，没有东西，为什么你不走？你还要走旁边的路啊？谁知道就是巴兰没有看到那个显现的天使，只有什么呢？就驴看到，所以驴就走在旁边。好了，那驴这样继续再走的时候呢，再过了一阵子，哎，又来到了一个什么葡萄园？这个葡萄园的路很窄，两个旁边都有墙，所以吼、哦，再走走走，突然之间天使又怎样？又出现在驴的面前。哎呀，驴看到天使的时候，驴就非常的紧张，所以就不敢往前走，就又在走旁边走。那是因为他在走在旁边，而巴兰呢就坐在这个驴上呢，这个驴走在这个墙旁边，巴兰的脚就怎样，就被挤到那个墙角那边，所以受伤了。所以吼、哦，巴兰就非常的生气，你到底今天怎么搞的？这样多年来我都骑在你的身上，我到什么地方我们都能够平安顺利的到达，为什么今天前面没有东西你不往前走，你就是靠着这个墙的旁边这样走，弄得我的脚都受伤了。所以他就很生气的在那边要打这个驴，但是突然之间呢，天使就往前走在这个驴的面前，驴就看到天使手里又有一个拔出来的刀，所以呢，这个驴就怎样呢？这个驴就立刻停止，不敢再往前走了。哇！所以巴兰去看到这种情况，更生气，岂有此理？哦，你都已经走在旁边，把我的脚都挤伤了，现在你还不肯走，所以巴兰那时候是准备拿起一个杖，要怎样？要把这个驴给打了。突然之间上帝就叫驴开口说话。弟兄姐妹，动物可以不可以说话？脑袋瓜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说什么？不可能。但是你信不信上帝能行神迹呢？如果你信上帝能行神迹，肯定可以、啊、所以上帝就使什么？上帝就使驴跟巴兰来说话了。那时候驴呢就跟开口跟巴兰说，我到底向你做了些什么事情？你为什么三次都要打我啊？所以巴兰突然之间就很生气了嘛，就不管不知道是驴在跟他讲话，他就很生气，就是说啊，你为什么戏弄我啊？正路你不走，你偏要走旁边的路，走在田间的路，你还现在正路你不走，你要挤在那个墙的旁边，你看你把我的脚都给弄伤了，你还不听话，你现在还停在那边，你再停，你再不往前走，我就把你给杀掉了。哇，所以那时候巴兰非常的生气。谁知道突然之间上帝就开了巴兰的眼睛，让他知道为什么这个驴不敢往前走。因为当时候巴兰就立刻看到什么？看到天使手里有什么拔出来的刀，所以难怪这个驴不敢再往前走。弟兄姐妹，圣经有记载这样的历史，对这样的故事。老实讲，从历史当中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天使曾经向人显现，当然我们所读的这个耶稣的出生，哦，上个星期我们所读到的这个路加福音第一章提到上帝向撒加利亚显现，其实在我们人类历史当中也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有一个19世纪末期的时候，有一个英国的宣教士跟他的太太，他叫做什么呢？他叫做这个 John Payton。他们两个人呢就受上帝的呼召，就到了一个南太平洋的一个群岛，这个岛呢叫做什么？叫做新赫布里底 New Herbridge。 这个群岛那边去做宣教，去到那边土族那边向土人来传福音，所以他开始向土人来传福音，土人就非常的生气，哇，说我们所拜的是迷信，说我们所拜的是假神，所以土人呢、啊、就非常的生气，他们这对夫妻， 所以呢，有一天晚上，把仆人他们急得受不了了。有一天晚上，仆人这个酋长呢，就召集了他们全村的人，就拿着武器，手里带着火把，去到他们所住的地方，就包围着他们的整个房子。哇，这个 Peyton 跟他太太往外看，突然之间为什么外面有这样多的亮灯呢？他从不敢出去，从窗那口那边偷偷去看，哇，不得了了！酋长带着一大群的这些仆人包围着他们整个房子，那可能我们完了，我们有生命的危险。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突然之间，这个 Peyton 他就跟他的太太说，我们跪下来祷告，我们赶快拼命的祷告哦。所以他们一冲进来，或是他们一把那个火把向我们的房子丢下去的时候，肯定会把房子都给烧掉。我们如果一跑出去的话，那肯定会被他们杀掉。所以呢，他们两夫妻就立刻跪下来拼命的祷告，拼命的祷告，在那边求上帝帮助，求上帝拯救他们。祷告了一阵子之后，他们两个人起来看看，哎，房子没有被烧，看看旁边仆人也没有跑进来，哇，所以他们整个心里面还是那么的慌张，就很紧张的赶快爬到那个窗口那边，往轻轻的往外一看，哎，没有人啊，没有灯光啊，黑暗啊，所以这些仆人可能跑掉了，对不对？所以他们说啊，哈利路亚，感谢主保守了我们。所以他们就继续在那边传福音。大概过了一年多之后，带领了一些人的信主，甚至有一天连这个酋长都信了耶稣。所以这个 Peyton 呢，他就很想象不了，为什么在一年多以前他们包围了我们全家，而他们又 不把这个火把丢下来烧了我们的房子，或是冲进到我们房子里面把我们给杀掉。所以这个黑肯牧师呢，他就去找这个酋长，就现在酋长信主了，所以他就问酋长，酋长，酋长，我有一个疑惑，我想问清楚你一下，一年多以前你们全村的人包围了我们的房子，我们当时候非常的紧张，我们非常的恐惧，但是后来为什么你们全部都跑光了？现在酋长听到他这样的，酋长就反问他，啊，佩特牧师啊，我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你啊，当天晚上围在你们房子四围那些身材高大的巨人，手里有刀，他们的衣服发亮的那些人啊，到底去了哪里啊？他说：“哎，没有啊，当天晚上只有我们两个人在家。”哦，不是，不是，不是，我们看到一大群的人在你房子的旁边保护着你们，他们身材高大，手里拿着刀哦，我们一看到了，我们说肯定我们打不过他们。所以我们就什么，我们就离开吧。啊，弟兄姐妹，原来是什么？原来在这危难的时候，天使出现保护他们。我们上个星期告诉我们大家说，1975年各培里牧师他所写的那本书啊，《天使 Angel》那本书里面也记载了这个见证。哦，这本书都有记载这个见证，这个事实。这是一个事实发生的事情，弟兄姐妹，天使会出现搭救，所以难怪在诗篇第34篇第7节圣经这样说，他说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视为安宁，搭救他。弟兄姐妹，我再读一次好不好？诗篇第34篇第7节，他说什么？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视为安宁，搭救他们。Amen?
Amen.
非常好的一件事情。跟你旁边的人说吧，耶和华的使者，跟着我慢慢念啊，耶和华的使者啊，对对， 敬畏他的人视为安宁，搭救他。啊，可以吗？再来一次好不好？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视为安宁，搭救他们。啊，搭救他们，好不好？哎呀，弟兄姐妹，这是非常宝贵的应许啊！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视为安宁，搭救他们。当然，天使的搭救不光是什么人生的安全保护，更重要的是什么？更重要的是属灵灵界的保护。有时候我们没有看到先天使的出现，但是在属灵界里面，天使早就已经把我们什么，把早就已经把魔鬼的诡计给拆毁，早就已经把魔鬼要攻击我们的道路给什么，给堵住。虽然我们没有看到，虽然好像事情没有发生什么，但是哦，在还没有发生之前，耶和华的使者早就怎样，早就保护我们了。不是单单在人身上的保护而已，哦，不是单单你在危险的时候保护而已，就是在你平安无事的时候，前面有一个陷阱，但是上帝的使者早就什么，把这个陷阱给挪开了。在属灵界里面，上帝的使者早就完成了这个工作，使到我们不会碰到这些苦难，不会碰到这些危险。Amen，
阿门。
哈利路亚，弟兄姐妹，这是一件好事情啊！天使是为那承受救恩的人，就是为你为我效力的。Amen， 哈利路亚。所以感谢主。好，我们今天所看到这个天使的画像，好像都有什么，都有翅膀，对不对？啊，我们星期五的这个儿童他们的话剧里面多可爱呀，啊！哈，有没有看到我们的这 Fish 跟 Sida 他们两个女儿哦，还有我们 Steven 牧师的女儿，他们穿的那个天使的衣服，后面还有什么？还有翅膀，上面还有一个圈圈的啊，还有一个光圈在那边呢，啊。那弟兄姐妹，我再说了，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人想象出来。人想说，哎呀，天使会飞，怎样才能够飞呢？要有翅膀才能够飞嘛，那没翅膀怎样飞？就像我们没翅膀飞不了嘛。哎，弟兄姐妹，不要限制他嘛，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天使是什么？不受时间、不受空间的限制，而且他是一个灵体，所以他不需要有翅膀也可以什么，也可以飞呀，啊。只是今天看到天使一定要有翅膀，是因为什么？乃是因为人的想象，认为说什么哦，因为他会飞。那当然，我们也看到以赛亚书里面告诉我们说，撒拉佛有什么？有三对的翅膀，对不对？有一共有六个翅膀，两个翅膀是什么？遮什么？遮眼，对不对？这意思表示说什么？是谦卑。两个翅膀那是什么？遮脚。是表示他的顺服，还有两个翅膀是什么？飞翔，是表示他的什么？他的工作。天使在神的面前是一个谦卑的，因为他是服役的，他不是老板。哦，就像我们今天主日学我们所学的，今天许多人我们信主了之后，我们还把上帝当什么？当我们的佑人，当我们的救主。所以卫斯理翰说 ：“No, no, no, no。”我们不能把上帝当我们的 Savior 救主，我们应该要把上帝当我们的什么 Lord， 应该是我们的主人，是我们听他，不是他听我们，不是他指使我，不是我们指使他，对不对？所以天使是一个服役的灵魂。那我们知道好了，天使有没有穿衣服啊？啊？好像我们看到大人的天使有穿衣服，就小孩子的天使，那个射箭的那个小天使好像没穿衣服的，对不对？好像是这样嘛，对不对？我们所看到的画像都是这样嘛，哈。而且呢，所看到的天使大部分穿的是什么颜色的衣服啊？白色的衣服哦。那弟兄姐妹， 主耶稣从死里面复活以后，我们从圣经里面所看到大部分记载关于天使显现的时候，一般上都是什么穿白色的衣服，而且他的衣服还会什么，还会发光，显出了神的圣洁，白色嘛，也会发光，显出了什么神的荣耀，哦，会发光，有神的荣耀。但是弟兄姐妹，天使显现的时候，可以是穿着白色衣服，也可以啊，不一定是穿着白色衣服。那为什么？当然了，这是什么？这是我们传统上认为说白色就是圣洁嘛，发光就是什么荣耀，对不对？是，其实天使不会受我们传统的思想，不会受我们人的思想或是观念来支配，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所画出来的天使，把我们人的想象把天使画成这样，就认为说天使应该就是这样，其实未必。弟兄姐妹，其实天使的出现啊，从圣经里面我们发现到很多时候是跟普通人一样，跟普通人一样。我们可以看看创世纪第十八章，讲到有一天亚伯拉罕在什么呢，在橡树底下乘凉。哎呀，讲到这里，我又再想到一个好笑的故事。在香港的时候，那时候我在香港的时候，有一次去听这个吴明介牧师啊，香港是因为非常著名的一个牧师吴明介牧师，他讲到，他是用普通话讲到的。那香港呢，就是什么呢？香港都是广东话，所以他讲到普通话的时候呢，就有人帮他翻译成为什么广东话。所以呢，吴明介牧师他就讲了啊，亚伯拉罕在橡树底下乘凉，所以翻译的人说阿伯拉罕还将是底下冲凉，乘凉跟冲凉啊，对不对？而亚伯拉罕在橡树底下乘凉嘛，对不对？沙漠像这的地方，所以在树荫底下乘凉嘛。那翻译的人听不懂他的普通话，就是说他在那边冲凉啊，对不对？吓坏了，那底下的人那时候听了之后有没有搞错？亚伯拉罕在橡树底下冲凉啊，圣经是哪一章哪一节记载的？没有，是乘凉啊。所以你们如果我发音不标准，你们也千万不要想说是冲凉啊，亚伯拉罕从来没有在橡树底下冲凉。Okay？那所以当时他在橡树底下乘凉，到这时候呢，就有三个天使就走过那个地方，啊，亚伯拉罕就进了这个中东人的地主之谊，就邀请这三个人就什么，进到他的什么，他的帐篷里面，给他们准备了一些食物，给他们打水，让他们洗脚。那弟兄姐妹，你想想看哦，当时这三个人的出现，如果他们是一个奇形怪状的出现，后面又有两个翅膀，对不对？衣服又发亮的话，亚伯拉罕看到会不会吓坏他？肯定会想，哎，这是怪人啊，有翅膀的，到底是哪里飞来的？哦，当然，当时我不知道有没有 UFO 哈，这个观念啊，今天我们有 UFO 的观念，那时代不知道有没有，但是肯定会吓坏亚伯拉罕的，对不对？啊，十八章讲到这样的哦，亚伯拉罕就接待他们，肯定他们是穿着什么？穿着一般上普通的人，而且你想想看，在这个沙漠里面在行走啊，如果你穿白色衣服的话，那怎么办？变黑色了，对。现在如果你在北京穿白色衣服去上班的话，去到公司你的衣服就黑掉了，为什么呢？雾霾嘛，对不对？啊，所以哦，我在想说哦，肯定不会这样嘛。所以，天使的出现未必是要什么奇形怪状，说有后面有翅膀才是天使的出现，或是一定要穿白色衣服。我在想说，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但是我们可以用很简单的这个理解，是说哦，他肯定像一个普通的人这样出现，所以亚伯拉罕才不会被吓坏。好了，同样来到创世纪第十九章的时候，就讲到什么？讲到罗德啊，就是亚伯拉罕的侄子，那时候在什么索多玛城，对不对？那上帝说索多玛城所犯的罪是极恶，所以上帝就差派天使要去把这个城给毁了，对不对？所以呢，再派了两个天使去。那 罗德就借待这两个天使。我在想说，这两个天使肯定也是什么，也是不会后面有翅膀的，对不对？所以罗德就当作他是一个外来人，既然来到我们城市，我们以中东人的那一种习惯，我们要接待外面的过客，所以他就把他什么邀请他进到他的家里面去。所以天使未必是要穿摆设衣服。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今天天使出现在我们当中，你说他大概会穿什么衣服？你想，可能会穿 jeans， 再穿个球鞋。对啊，那要你所看到是一个普通人嘛，对不对？这很难讲。那我这是我可以这样猜想的，但是不管这样，圣经没有清楚告诉我们的。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到，亚伯拉罕接待他们，罗德接待他们，肯定他们跟普通人是一样的，所以才不会被吓坏。那弟兄姐妹，不管天使用什么形式出现，更重要的是他是什么？他是受神的差遣，为那承受救恩的人来效力。他要帮助我们是什么？去完成上帝在我们身上的使命，上帝给我们的托。所以如果今天我们为了神的圣功，我们愿意受神的差遣去帮助，我们愿意受神的差遣去使到对方能够去完成神在他身上的使命，神在他身上的托付，弟兄姐妹，我们也是什么？我们也是上帝的使者。因为上帝的使者的工作是什么？受神的差遣，要去帮助人，帮助那些承受神救恩的人去完成神的使命，完成神的工作。弟兄姐妹，不一定要穿着摆设衣服，不一定要有翅膀，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愿意顺服神的差遣去做一些事情，去帮助人，使到那个人能够完成神在他身上的计划。你就是神的使者。我们可以看到圣经在新约的时候，亚拿尼亚受神的差遣进到这大马色城里面去什么？去为那时候要逼迫要抓拿基督徒的扫罗，以后他改名叫成保罗。亚拿尼亚受神的差遣去到那边，上帝说你到城里面去，去找一个人，他是扫罗。那亚拿尼亚说，哎，上帝拜托，我找错人了吧？他是什么？我知道他是奉命要来抓拿基督徒，我去找他，我不是什么白白送死吗？上帝说去去去。所以他就是因为顺服上帝，所以到扫罗那边的时候，他就告诉他，扫罗，你所逼迫的主差遣我来为你祷告，告诉你他在你身上的计划，他在你身上的使命。以后就为他祷告，突然之间圣经说什么？扫罗的眼睛好像灵一样掉落下来，他又可以重新怎么重新可以看。弟兄姐妹，亚拿尼亚就是保罗的天使，是保罗的天使，是上帝的使者。同样的，我们看到另外一个人，腓力，七个初期教会七个执事里面的一个，他受神的差遣，到一个路旁那边去什么？去等一个什么？等一个埃提亚伯的太监。因为埃提亚伯的太监到耶路撒冷去朝圣了之后，在他回到自己国家的路上的时候，他在读以赛亚书，读来读去不明白，所以上帝就差遣腓力到那边去，就给他讲解以赛亚书里面所提到那受苦的仆人到底是谁，就是耶稣基督，就是他的犹太人所逼迫所迫害的 耶稣基督。所以埃及雅各的这个太监听到这种情况，他心立刻被圣灵感动，所以他就怎样，他就当时候就跟这个腓力说，前面有水，那我们就受洗吧。腓力就立刻说，好，我们就下车为你受洗。所以腓力就是谁？腓力就是埃及雅伯太监的谁？天使。他就是上帝的使者。弟兄姐妹，你也可以成为上帝的使者。Amen? 你也可以成为上帝的使者。你只要愿意顺服上帝的差遣，你只要愿意去帮助那些弟兄姐妹，使他们能够完成神在他们身上的使命，使他们能够完成神在他们身上的托付。弟兄姐妹，你跟我，我们都可以成为上帝的使者。你愿意吗？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2年的时间在神的面前祷告。2016年很快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盼望在2017年当中，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成为上帝的使者，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能够去帮助别人，去完成神在他们身上的使命，完成神在他们身上的托付。弟兄姐妹，你愿意成为上帝的使者？上帝不光要差派天使，上帝也要差派人，也要差派人能够去成为别人的主。阿爸父神，我们恳求你亲自来帮助我。主，我们求主你来向我们说话。主啊，你在这个世上给我们预备了许多宝贵的功课，特别透过耶稣基督的降生、天使的显现，你告诉我，主，你不单是要使用属灵界的天使，你也要使用我们每一个人成为主你的使者，能够为我们弟兄姐妹来效力，直到他们能够完成神在他们身上的托付，完成神在他们身上的使。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我们求主你就帮助我。主啊，人生最大的意义就是这个蜡烛能够去照亮别人，点灯不是要放在床底下，点灯乃是要放在山上，能够去成为别人的照亮，成为别人的引导，成为别人的助。所以求你阿爸父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这个灯能够成为更多人的祝福，能够去照亮更多人。谢谢你阿爸父神，我们愿意在主你面前听主你的差遣，我们愿意为着我们的弟兄姐妹来效力，使到他们能够完成上帝所托付他们的事，就求主帮助，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门。